现在正身敬礼，兼明照任，事令究竟，如诸上士虽至命难，亦不弃舍所发愿故，此事敬礼所为。这个敬礼啊，就含有了四圣的敬礼，就是声闻缘觉了菩萨了佛四种。前面这个敬礼一切诸佛菩萨呢，开篇的时候有说到过了，上一次也讲到过了，那就是方译诸师啊，表示这一个内容呢，它是属于论呢、啊、属于经呢、啊、属于律啊，做的一个呢礼经。那么这里这个敬礼呢，是针对这一部论本身发起的了礼敬。那么这个礼敬它兼有什么发愿的意思，就是礼敬的意思，表示恭敬啦、啊、顶礼啦、啊、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愿，要照论呢、啊、先敬礼啊诸佛菩萨啦，敬礼这个贤圣啦，然后呢发起这个论的内容，使令类的使令这个论的内容呢圆满究竟。所以如诸上士虽知命难，就是说就是发起这个上愿呢，弘扬的人，这个善知识贤善者，他有这样的一个礼敬呢、敬愿呢，他必定要完成呢，乃至于说有命难亦不弃舍，这个表示啊，无论如何呢都要完成呢，多大的困难呢都要做完整的意思啊，所以发这个嘞愿。那么这个归敬颂的文艺呢，蕴含很多。归敬颂文艺分两段，为称赞与敬礼。就是这个文艺呢有两段，一段呢属于称赞，一段呢属于这个敬礼。那么这个称赞当中呢，又分这个嘞两部分，这个四圣众某我敬礼啊，这个是后面呢敬礼了，前面呢是属于称赞。那么这个称赞的当中呢，又分两部分：正赞三智之功德，次赞为四圣之母。这个赞呢，又分两重，一是赞三智，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相智，这个是一重。另外一重呢，那就是四圣之母呢，就是般若，就是赞般若的意思。初赞一切智，未能引道所化，去证寂灭，赞道相智未能承办三种所化所求毅力，赞一切相智未能转法轮，如其次第即颂前三句。三句的话呢，这里因为他赞文的这个句子呢这比较长，所以翻译过来之后呢，就 为了这个网易啊，更加了连贯性，能够以这个前后啊好断句，所以就翻成了呢六句，像这个能海善师啊，他在讲的时候呢，他翻译的这个呢是长的句子，那么这里呢，法尊法师翻译呢都是短一点的句子，就整齐一点，所以就变成了呢，这个前三句呢就变成六句啦，后面一句呢又变成两句，一共呢就是八句。那么前面这个三句呢，第一句呢初赞当中的这个第一赞呢是赞一切智，这一切智呢是共生闻智，就是生闻呢，求解脱，出轮回生死，那么就是依这个应无我啦，做观察啦，通达啦，去证寂灭，就是烦恼断了，生死已尽了，不受后有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站，第二站呢是站道相智，就是发大乘心呢，行菩萨道，就是唯利有情愿成佛了，就是发菩提心嘛，那么发起菩提心呢，就菩萨意愿呢而行呢，六度万恨呢，行菩萨行，那么这个呢，相应呢，就更加广了，要利益啊三种所化。这个三种所化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了。一般经典里面讲这个种性的问题啊，就是佛法里面的这个根性差别的建立，这三乘五种性嘛，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那么还有呢，就是不定种性，以及这个呢五种性。这五种性就是它没有熏习善法，没有生出善根，所以不堪教化了，说法太不接纳了，那么这个是五种心的，那么不定种心呢，就是随启发的教化不同啊，他就往某一个方向走，菩萨教呢，他就发大乘心，遇到声闻的善知识教呢，他起声闻这个心啊，要求证涅槃呢。那么要遇到这个独觉的这个教法呢，那他就发起啊，这个学习，这个乃至于啊，出无佛法时呢，因缘成就，因缘呢，那个嘞，实现了，证得圣果，那么也不说法啦，然后呢就入涅槃了。那么这个就是三种所化，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圣。根据我们讲这个圣的话呢，就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能够利益令众生出生死淤泥，出生死流才称为圣。所以我们讲大圣呢，小圣呢，后来讲广一点说人天圣，其实人天的话呢，它是属于共世间的善法，还不能够让你啊，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因为你得了人天的福报啊，没有出离究竟呢，就将来还是堕入这个轮回当中，所以声闻以上，才真正意义上可以成为圣，所以这个前面一站的部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站。菩萨的智，所以菩萨智呢，菩萨行呢，道相智，就是更广一点。那么，后面一个呢，就是赞一切相智，赞一切相智就是指佛智了，一切相智又指一切种智，就是佛了，能够遍知一切，就是诸法的真实啦，诸法的差别啦。佛都能够如实知，圆满的智慧所显，出于世间呢、八相成道啊， 可以三巧说法，利益众生，广转法门，那么菩萨的功德呢又不及了，佛的这个智慧呀、圆满究竟。所以前面这个三句，也就是前面这六句了，先呢是赞三字，那么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呢译成两句，最后一句啊，记赞为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四圣之母。这个四圣之母啊，就是指般若的意思，就是通般若，能够破除烦恼根，才可能呢出轮回呀、的寂灭啦，那么才可能呢自利利他啦，成熟有情啦，才可能呢究竟呢，这个利益一切众生呢，为众生呢广转法轮呢，都不离般若波罗蜜，就是都不离般若智慧。像大般若经里面呢，他有这个功德较量呢，比方呢，就说这个人，佛灭度之后，这个依舍利呢建塔啦，舍利呢，众生呢来供养得福，那么这样的这个福报啊，他满大千世界、三千世界。去做，那已经是不可说了，不可量的了。但是呢，不及呀、这个诵般若波罗蜜，不及呀行般若波罗蜜，就是不及这个通达般若。那么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佛舍利益，供养呢，礼敬呢，功德很大了。那么这个所依在哪里呢？是佛依般若的无上菩提，圆满觉悟，所以供养舍利啊，有大功德了，不然供养舍利啊，怎么会有大功德呢？这不离般若，所以你直接啦，这个闻般若、实现般若啊，那么这个更殊胜，就实现般若的话。所以这里呢，次赞的话呢，就是赞四圣母，就是赞声闻缘觉啦、菩萨啦、佛啦这样的四圣嘛。那么从大圣来讲呢，菩萨没有圆满呢，称为菩萨；菩萨圆满了呢，妙觉菩萨啦，就称为佛。所以这个四圣呢，声闻缘觉、菩萨、佛呢。那菩萨跟佛呢都属于大乘，声闻缘觉呢就是声闻圣呢、小圣呢、这个就是四圣的不同。初具正标声闻，亦兼取独觉，以彼为求自利而去涅槃，与声闻同故未分说。就是初句当中，从文句上来讲呢，兼取了独觉，就是求记声闻由变字引到令去最寂灭，这是第一句嘛。那么这个求记声闻呢，声闻就兼取了独觉，因为独觉了跟声闻有共通的部分，就是为求自利，那佛法里面讲自利利他了，求自利啊，他跟这个自私呢是不一样了，有的人以为是说这个声闻求自利呢，他就是自私，大乘求利他呢，就是说大乘呢这个也无私了，其实这个呢是不同的一个范畴，不同的一个内涵。那么自私啊，它是以什么？它是以有我为基础，然后与这个我所啦挨着。那么 从这个中心为展开了，不愿意这个这个放舍，所以这个是自私的心。那么自利的话呢，就是声闻呢，他从这个生命的现象来出发，观察了生死的症结，所以呀、要从这个轮回里面出来。那么出来的话呢，要观呢五蕴，观这个身受心法啦，破除这个烦恼结的根本就是我执。那我执破了，我所也都没有了。我所破了以后呢，这个相应的这个细数中心呢、消除了。那么谁起谁观呢？就是无我慧呢，无漏慧呢起作用呢，这才可能啊，三界烦恼清净，完全消除。所以阿罗汉有没有这个自私呢？他这个自私所依的点呢、都没有，就是我之中心呢消除了。那么之所以说自利呢，是对于菩萨的发广大心来讲的。就不光是观察生命，这个生死淤泥啊，常复啊，不已啊，而要进一步啊，这个观呢，一切众生啊，种种众生呢、没有觉悟啊，没有这个来，断除烦恼啊，同样都是在此路上，所以这个呢，所缘就广大。那么声闻呢，这个所缘呢就狭隘一些，只有这个差别，不是其他的差别，那么这个就菩萨了，正为利他，从这个所缘的广大上来讲呢，成就啊，他也是要以众生为边际，那么所行一事，那么这个。发起的心念基础呢都是广大的，所以到成佛了究竟呢，他是不是成佛究竟了，就像声闻了、入无余涅槃了，就没有事情了，不是的，其实都像这个地藏菩萨一样的，地狱不空呢是不成佛，就是众生不尽呢我愿无穷，仍然是继续此世界彼世界做饶益做利益，那么这个是广他利他心呢，不是专为自利，那么这里这个专为自利呢，就是说这个声闻缘觉这两类，缘觉也是，那么只是它比这个声闻呢要利一点，大智度论啊，大般若经呢有的地方也讲了、就是某某人呢、他发的是这个独觉心，所以在他成就的时候呢，没有佛出世，没有教法流行，可是啊，他的这个观察啦、洞察啦、深邃敏锐，看到花开花落的现象呢，看到一个无常败坏的现象呢，引发正观呢，观因缘，观缘起，破了这个烦恼结，然后呢不知为众生说法了，那么如果供养这个独觉呢，也能够成就，也能够得大福报，他有时候也现一点神通呢，但是呢他不发起这个呢广大教法，不能像佛一样的然后呢入涅槃了，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讲这样类似的故事了，然后呢又讲这个十大弟子当中呢，迦叶尊者呢他就是内尽独觉的这个种性，就是没有遇到佛说法，他也会有觉悟的一天，所以他这个长大以后呢，他就有强烈的一个出离意愿呢， 然后呢就开始去求道啊，只是他还没有觉悟，然后是因缘呢，遇到佛了，随佛这个教化呢，然后呢的法眼进了，进了真理了，证入真实了，不然的话他也是有可能，就是只是时间呢就没有那么快。我敬礼者，既明商业，自成礼敬，彼圣彼四圣之母，般若波罗蜜多也。此是敬礼列义，就是这个敬礼啊，自成敬礼呢，用商业来敬。商业就是生业、语业、意业这三业。那比如说我们心里面起恭敬心啊，要敬礼啊，这些能够发出离心的声闻圣者啊，他们能够得清净正圣道，是我们所学习的对象，是我们呢尊敬的对象，我们将来努力呢也要能够啊调伏身心啊，断除烦恼啊，你这样思维呢，这个是意义的敬礼。那比如说菩萨，他能够身见生死过患，能够博爱，能够大慈悲啊，与一切众生做利益，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种种这个疲惫啊，苦劳之事啊，菩萨都可以承担，没有怯弱，没有退步，那也是我们啊礼敬的对象啊。那么这个心理见思维就是心灵的礼敬。那我们思维佛呢，探洁精进，违法万趋啊，就是为了一句一句啊，使生命都舍弃生命都可以啊，就是要求智慧啊。那你就是像这个涅槃经里面呢，罗刹要这个吃人呢、啊，找不到啊。他愿意给罗刹吃掉，而想交换听到罗刹把这个寄送呢说完整，是那么努力的这个求法的心，那么还有呢，生生世世当中呢，这个在六道在各种情况当中跟众生同事，持戒精进呐、啊，这个做布施啊。做利益饶益啊，康忍啊，种种苦患啊，就是乃至于这个众生啊打伐，这个菩萨呢他都坚决不起伤害心，就像这个般若经里面这个相应的这个解释啊，大智度论它是四经论类的嘛，就讲的修忍辱嘛，菩萨有一世呢为大龙，然后这个猎人呢就是看那个皮啊好啊，就把他皮剥掉了，然后他这个就是一身呢非常的这个疼痛，那么还有可能蚂蚁来咬食啊，那么疼痛难忍的情况呢，那他只要动一下了，这个很多蚂蚁都就死掉了，所以他为了不伤害这些蚂蚁，所以坚持安然啊，不动摇啊，不让这些生命呢受到他的这个伤害，这样子的一个忍辱，所以乃至于最后这个菩萨就被吃掉了，只剩下的一个骨架了，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了，他这个种种的精进呐、啊，难行能行呐、啊，是我们呢学习，这个嘞的这个榜样，那么这些思维的话，我们心里面呢就会能升起这个恭敬心，升起追求想，所以这个就意的敬礼啊，这还有呢就是语的敬礼啊，就像这个颂就是语的敬礼啊，如果是我们一般的没有学了没有了解，你就不会照这样的颂，还有像马明菩萨这个佛所行赞呢、啊，他就分别从这个出生啊、出家、学道、成就说法、这个四性入涅槃、从方方面面来歌咏赞叹。 那么这个就是禹的一个礼敬，禹的礼敬。那么神的礼敬呢，那就是头面礼足啊，像我们一般拜佛呢，那是身的礼敬。所以我们要更深的这个升起功德，这个礼敬呢更为殊胜呢，那就要闻思教法，学习这些道理。所以你这个一礼敬之间呢，发起心量的广大，所以成就资粮呢殊胜，差别就很大的。那如果没有学了，没有了解呢，这我们不知道啊，甚至于不知道声闻菩萨啦、圆觉啦、四圣之差别。在我们学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差别了，声闻是怎么样，圆觉是怎么样，菩萨是怎么样，佛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俱为敬礼可以。那么这里道诵之前呢，就是俱为敬礼，那么也为后面发起政论，发起这个嘞文艺的这个阐述啦，做这个嘞开启，就做这一个开篇呢，做一个引导啊，那么同时呢，我这个敬礼了以后，我就要造论呢、啊，这个嘞令圣者的这个教法呢广为弘扬，令这个圣功德呢能够于世间呢显现，这有教法，有流传，有学习啦，那就有人实践呢，这个实践的话就有人呢成熟这样的这个功德，而且呢据此啊，这个清净的心来礼拜呀、来这个来礼敬呐、这个发愿呢要这个来上这个来开显论义，令众生呢得到利益，那么这里呢就是是这个敬礼的略义。持尊造论之前，先葬礼三至，以就所依普特切罗声闻独觉诸求寂灭苦集二谛者，犹能辨知蕴处界法，皆是普特切罗无我之一切智，能引道令彼去有余一无余一寂灭涅槃妙果，而理彼智故，就是理这个声闻智，持尊呢就是指弥勒菩萨的意思，就弥勒菩萨呢在造这个现观庄严论之前呢，先礼赞三字，就是一切字到种字，一切种字，三字。那么依这个普特切罗来讲呢，这普特切罗当中呢，声闻独觉，声闻独觉两种，诸求寂灭苦集二谛者，求寂灭呢是寂灭什么？叫寂灭苦集。苦的话呢是生死流转的现象，生死流转的事实。那么从这个有情内容相应建立来讲呢，我们就是说五蕴嘛，就是色受想行识，有情五蕴生。这个五蕴呢它有分段生死，就是这个六道当中呢，比如说它前一道前一轮回是牛，那么这个苦受尽了，过去的福德嘞所感，那身为人。那有的呢，他前面呢福报更大了，那他在天道啊，那天人福享完了，堕到人间，升到人间做人。那么这两个阶段呢 这个体型也好，福报也好，环境也好，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这样的话呢，称为这个分段生死的现象。那么这个苦地的话，就讲了三苦啊、八苦啊这些了啊，都是依世间有情轮转的生命体说的，就是生命体所呈现的一个事实，就世间实苦，它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极地呢，就是因的意思，就是发起轮回的事实，发生轮回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那就是什么发生呢？烦恼和业力，直接的影响呢是业力嘛。那么这个推动呢、滋润呢是烦恼，烦恼业呢就有苦，所以苦地、极地这两个呢要停啊，就是你不轮回啦，那么苦它就不相续了嘛。那么要苦不相续呢，那就是要什么？要业不相续了，不再造业了。那如何这个业不再造作呢？那就是烦恼啊，不起烦恼啦，我们就起惑造业受苦。世间相就是这三相嘛，惑业苦嘛。从四谛来讲呢，就是苦谛和极谛。那么求寂灭呢，就是能够如实的观见苦集。就我们要是苦集的内容没了解了，这个出离心呢不容易发起来。所以有些人他初闻佛法道理的时候啊，不知这个深解嘛，就觉得世界很多快乐啦，没有觉得不好啊，这个老是讲苦啊，是不是负面消极不够积极他自己都不觉得有多少苦那就是说对于苦地极地啊认识不深刻。所以真正认识呢，他就不会在这个上面呢做停留那么经典里面有一些地方呢做了比方的嘛就像火灾狱一样的，那小孩子他不知道火灾他不肯走，大人呢知道所以只能权巧方便做比方，说外面有好玩的，要他出去赶快去到那里去玩去那么出来了就好了呢就不会被火烧到了否则的话呢这个命呢就这个被火烧了，命就断掉了那么这个如是之苦啊之极啊求寂灭的，那是声闻缘觉，犹能辨知运处借法。辨知运处借法呢，就是五运十二处十八界就我们学这个现观呢，后面有很多具体细节的，都是法相呢逐一逐一的这个建立啊这个慢慢展开出来的。所以在了解这些注解的部分的时候，就我们都要能够结合的起来说运知道运是什么，说处呢知道处是什么，说界呢知道界是什么，这样呢学起来呢就会这个相应的多一点那要是了解的这个概念呢不够啊相应的部分呢少一点这个辨知啊，就是周遍的通达的意思，周遍的了知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此处知道，彼处不知道，彼处知道，此处不知道，就是整个的了解通达的意思，就辨知。辨知这个运处界法，运处界法呢，就是五运十二处十八界，五运的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十二处呢就是眼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呐、六根啊还有六尘呐、色身香味触法啦就六根六尘的十二处。十八界呢加上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这个六十就是一共呢是十八戒，皆是补特伽罗无我，就是观这个运处戒法呢因缘呈现，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主体，只是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啦，这个因缘作用、光缘变化、生灭生灭啦，这个刹那变化啦，生灭相续而已。这个是无始以来呢，都不存在一个自我自体的这个呢中心的事实。就是一个变化现象。那么这个一切智呢就会能引导令彼去有余一无余一寂灭涅槃妙果。那么这里呢这个声闻呢缘觉啦观见普特伽罗无我就是通达啦这个空啦依我空啊，消除三界烦恼。三界烦恼不起呢，这个业呢不相续了，这业不相续呢，那苦呢不生呢，就是你有业就有苦嘛，那苦不生嘛，那么这个无余也这个涅槃有余涅槃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说，他这一生呢烦恼断尽呢。那么五蕴身还在，这有余涅槃，那么现前呢清凉自在，就像声闻义里面说的最多的嘛，锁着一半了，不售后有啊，该做的全部做完了，就像我们世间啊一般做了，就是长大了做一个事业啦，存这个存点钱呐，等到一定时候就退休了，退休了都不用干活了，什么都没干了，就比较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烦恼断了，无处不清净，无处不自在，不用再修了，无念无修了，唯有事情可以办的了嘛，所以所作已办，不售后有。那如果像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了，还要好好学佛法道理，还要静坐，还要禅定三昧，好多事情都没完成的。那么这个声闻缘觉呢，他依这个法无我，不依这个普特伽罗无我啦，观愿出界啦，如实通达啦，乃至于呢三界烦恼断除干净。所以这个时候虽有什么生命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但是呢没有著作，心得安然，自在无忧，这不起烦恼啊，就是说逆境顺境种种境界，不会引发他的贪爱烦恼，引发这个嗔心烦恼，引发这个愚痴这个追逐，都不会有了。所以这个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呢就是说这个生命啊已经呢、生命已经以后呢，他发不发起相续呢？发起相续的力量在哪里啊？就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来。声闻如实观察呢，这我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的执着所形成的认知，所以这个推动力呢没有了，完完全全消除了，所以入无余涅槃，究竟呢寂灭，究竟寂灭，不生这个呢后有。那么这个声闻的所成就，就有这两类的，就是有余一无余一的涅槃妙果生出来， 礼敬礼比字就是我们这个礼呀、生养圣者的智慧啊，这相应的智慧。又就所依补特揭罗，为求饶益众生之菩萨，由通达三道无我之道相智，承办世间三类种性众生之利益，而礼彼之故啊。那么这个就是与菩萨智做礼敬，礼敬道种智。那么这个菩萨智呢，是就所依补特伽罗，补特伽罗有情呢是一个通的词语，它就包括圣有情，包括凡夫有情。这个圣有情凡夫有情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凡夫有情呢没有智慧啊，根本的烦恼没有断呢、就凡夫有情。这个圣有情呢界限在哪里啊？就是根本烦恼断了，那么就离异生性，所谓的异生性就是分段生死嘛。我们这个身体啊，现在这个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这样的这个轮回啊，它是异生性的异俗啊。那么通达真实呢，就离了异生性了，就成为圣有情，就转凡成圣啊。那么这个是共有的一个词，就是有情啊，它就是有觉识有认知啊。那么还有相待的是什么？就是非有情，就是无情啊。就无情就是有情众生啊，业力所感啊，生成的环境啊，所依的这些现象啊，那就是无情。那么这个大心有情求饶益诸众生，就是更广的一个呢发起，声闻缘觉的发起呢，是求寂灭苦集。大乘菩萨的发起呢，是求饶益众生，成就众生。那么成就众生呢，就要发广大心呢，起广大行呢，那么这个所利益呢，就是利益三种，的利益这个三乘这个种性相应的，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菩萨的话就跟菩萨同事嘛，菩萨同行嘛，一样的发起这个广大利益心，所以由通达三道无我之道种智。这个三道呢，就是声闻这个缘觉菩萨这个三种，就是都要通达。那么这个细节的话呢，在后面呢说这个道种智道相智的时候会说，就是这个菩萨呢，他不共的殊胜的，当然是说以无所得为方便呐、这个大乘空相应的智慧呢，以大悲的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愿呢为引导。那么共的话呢，就共所了之呢，这个声闻的四谛法啦，这个缘觉的这个呢智慧观呐、缘起观呐，那么菩萨也是要通达，那么只是说菩萨通达啦，菩萨了之啦，他不随声闻取证，不随缘觉这样的取证，依大乘心呢深入生死了，利益众生，不舍这个呢有情呢去广大行，所以这个是又不同的地方，那么对应于相应的这个众生呢，他可以教化。如果是这个发起声闻心的人啊，他一下子还发不起大乘心，你要跟他讲大乘法呢，他不相应， 他一下子接纳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菩萨方便啊，摄受啊，那就是依四谛啊，依求寂灭的这个所证呢，予以这个开示揭示引道那么这个是要通达三种无我之智，承办世间三类种性众生之利益这三类种性声闻缘觉菩萨利益净离彼智，又为诸佛游具一切相智，通达一切相，悉解无我，为说法之真善缘，宣说种种法藏，全一切相，而于彼智三业尽理故，此事尽理文义。那么又为的话，就是最后这个藏佛的智慧啦，就是佛呢是成为一切种子那么就是通达一切法通达一切法的真实悉皆啦了之啦无余为这个呢说法之真善缘，就是说法的真善缘这个菩萨深入这个生死度化众生啦随声闻随这个缘觉随菩萨来说法啦，那么对应于圆满的佛智来讲呢，还是有所不及，还是有尽。那么佛的智慧呢，广如大海，没有这个穷尽，能够周遍一切事理，周遍的了知一切的差异那么对应种种众生呢，能够善巧这个呢开示先说种种法藏就是佛出世了，为众生说法了，八万四千法门呢这个来摄受了能够来调伏那么这个是佛智这个归经颂的意义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基本意思而与彼智呢三业尽理，就是对于这个三种智啊，那你了解了以后呢，就分别呢由意如理的如是的思维，由语这个称扬赞叹，由身呢这个恭敬顶礼了，那么就是三业尽理那么后面这一两句呢，就是翻译这个相应的一句四圣众母我敬礼就是敬礼这一词呢在最后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文句求寂声闻游遍智，求寂声闻游遍智呢，就是指这个发起出离心，要寂灭苦集能够悉除轮回的声闻那么其实就含有了什么呢？含有了缘觉，引道令去最寂灭。那么声闻所求啊，如其这个求愿，如其发起呢，他这个去实践呢，所引导的方向就是寂灭生死，寂灭轮回。诸乐饶益众生者，诸乐饶益众生者就是发大乘心呐、大乘心呢，就是说见一切众生呢、如父如母啊。那么升起积极的急于利益的心，就是帮助一些众生所以诸乐饶益众生者这样的这个大愿那么有这样的大愿呢，什么样的智慧啊，这些方法啦，能够承办这个事情呢，就是道之令成世间利，就是依这个道种智能够为实现，能够为成就入世度生就是有这个方便的方法了入生死流啊不飘逸能够为随这个不同的众生的因机为引道诸佛由具种相智，先持种种众相法呢，那就是指一切相智就是 周遍了知一切事理。能够为先说教法，即为声闻菩萨佛，那么就是总说了，声闻菩萨佛就含了圆觉了，那就是声闻圆觉菩萨佛了，四圣众母啊，那就是礼经的内容呢，到这一个字呢就结束了，就是四圣众母，就是般若的意思，所以这里这个礼经呢，其实它也呢，含有了相关的事情，就是说，菩萨啦、弥勒菩萨啦、慈氏啦、现在造这个论呢，就是完整的来跟我们揭示修行的这个境界，声闻的境界了，菩萨的境界了，佛的境界了，都含有了，都揭示了。那么呢，这个总共所依啊，都是依般若不离般若，依般若而得阅度，没有般若妙慧呢，不出生死，不得究竟涅槃，不证无上菩提。所以这里来说，显示呢是，就是要抉择道理啊，显示般若的妙义。我经里呢就是说，于这个三字啦，于般若母啊，来为经理。母的话是出生的意思啊，能够出生四圣，这个四圣众，四种圣人的果，都不离般若。那么这个经理之后呢，下面呢就是广说文义，就是第二部分呢、前面呢深经理啊，然后就广说文义，相应来讲呢，这个三藏啊，经律论三藏，说这个论呢全这个会藏，这个论为什么全会藏呢？我们读论呢，越多了，我们就会了解到这个论呢，它对于佛说的法，有综合性的这个呢，抉择。将许多内容呢总集在一起，然后有条理性的来阐述，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呢，就非常能够相应的得到种种认识了，比较有清晰的一个方向，清楚的一些概念，而且觉引发挥呀、把经当中虽然说到已经存在的已经有的义理，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智慧不够啊，一下子消化不了啊，还理解不到啊，予以这个明显的这个解释诠释。所以我们读论越多了，也会给自己这个思考啊，这个带来一些帮助，那么更主要的是给我们学习这个佛法了，佛说的这个这个言教啊，经典呐、更深入的一个引导，所以学论呢全会藏。那么其实呢，这个经典当中有的部分呢，它也属于论藏的部分，就是没有别例，就是佛与弟子们做的综合性的一些论义。也是属于这个类论藏的一个范围。那么只是到后来的时候呢，论藏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内容呢，都是这个菩萨啦、罗汉啊、祖师大德啦、善知识啦、觉引发威呀、组织啦、综合啦做的阐述啦，量大了很大。那么佛直接说的论呢，我们在经当中啊，某些经里面呢，那都是有，但是别立起来的呢，就是后来的这个菩萨啦、祖师啦、善知识啦，这个著作的更多，像龙树菩萨啦、千部论主啊，这个事情论师也是千部论主，那么这里抉择这个般若啦，整个的这个揭示的啦，弥勒菩萨呢，也造了。这个很多论点啊、 代表性的就是一般汉地讲的五论呐、啊，或者是藏地讲的这个五部论呐、啊，这个为主要，那么这个论战呢，它非常的这个严谨，这个次第呢，条列呢很清楚，那么经理之后呢，就是正说论的内容。那么广说论的内容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会先呢揭示这个呢主要的目的啊作用，那么有的呢就是从某一重要的这个经文呐、啊、某一句话呢为引述，引述之后呢再做阐述解释，那就将其他各处的内容呢予以轮贯，就是把它结合起来，所以这个论呢都是很这个呢主次分明的，很有条理的，这个思路啊都是很清楚的。那么先呢要说所为，说为所为之后呢说略义，说完略义之后呢做出广义。那么这个论所为呢就是目的啊作用呢在哪里啊，照这个论呢，大师于此说，一切相之道非于所能领，于实法行性，经义助正念，聚会者能见，唯令一解故，是造论所为。就是造论的目的，造论的意义在哪里呢？这里讲呢就是说大师，大师呢就是指啊世尊呢、啊、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呢说般若嘛，大师于此说，于此说就是在般若当中呢广泛的阐述了讲说了，我们一般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随文句，这样读，有时候起问，有时候没有起问，佛一层一层的这个展开这个嘞，解说。但有时候这个意蕴在哪里呢？我们不见得显了，所以比如说里面讲的十六空呐、十八空呐、二十空呐，讲了很多，内空、外空、上空啊这些。那么有的地方呢又讲这个菩萨啦，他。这个初地怎么样行呢？二地又怎么行呢？那么我们也不见得就是完全了解。但是经呢，佛在为大众说的时候就那样说了。所以这里呢，就是一切相之道，一切相之道呢是佛智了，一切相之是圆满的智慧了。就为什么叫一切相智呢？就是周遍了知，一切事理的意思。不仅仅是说理。还有事，事也了之，那么由于理的究竟，所以事呢才能够如实显现，那么有这个甚深的这个妙慧呀、无漏功德了，才能够广大无余的了之，不然的话所知有限呢。所以这个佛说此世界彼世界了，这个种种世界成了，他怎么知道呢？不是依我们一般的眼见为实啊那种，然后呢随着这个有限的片段，很局限的角度，思维一下观察一下得到什么啦，认识到什么啦，结果等一放大一扩大之后呢又错掉了，那佛呢他是无余了之，就是没有余留的，是周遍的完整的究竟的。那么非于所能领，非于所能领就是说不是其他的一般浅陋智慧呀、没有圆满智慧的所能够究竟通达。那么比如说这个一切相智呢就讲了实法性，后面会讲这个一切相智的这个实法哦，就是这个大乘发心啦、大乘教授啊、大乘抉择啦，这些内容呢，还有这个修道啊，修道精进啊，这样呢、啊，那么这个就是在经典当中呢，也有提到。那么这里论讲到后面呢， 被具体呢这个予以呢讲说，这是司法行径，司法行径，经义助正念，聚会者能见，就是能够于这个经验，这个经的义理啊，经义啊，这个起正知啊，起正念呐、啊，专心专意啊，这个来闻思，来如理的这个抉择了解，那么经义助正念呢，聚会者能见。聚会者就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能够为见，这个不是眼睛见的意思，是智慧者，就是心里面呢能够思维通达，就是懂，我们现在简单讲就是懂的意思，你不是说不求甚解啦，似懂非懂啦，这个说起来呢说的不明确啦，那么这个呢还不算是相应，这个就是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聚会者能见，就是我们看到东西一样的，这样直接看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里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教法呢，自己能够清晰的了解，唯令义解故，是造论所为，就是造论的目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跟我们开显解释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去思维。这个学了以后去思维去了解，最后能够这个呢得到这个相应的认识，那么这个义解呢就是让我们更加容易一点，你自己去思维啊，这个般若经那么大了那么多啊，就不要说那个很广的了，就是金刚经啊，这个一卷的经，这个金刚经呢我们也读啊，有的人读得很熟了，但是呢不求深解，不太容易解释，不太容易显了其中的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学过了这个相关论以后啊，就我们读金刚经呢读的就更有意思了，因为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须菩提文啊，这个世尊啊，释迦牟尼佛答啦，这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能够解了你心里面呢清楚，所以造论所为呢就是唯令义解，那么这个聚会者能见呢，当然他是要有求法的心，要有思维，他不是说这个呢诸根啊暗顿啊根性不具啊，想不清楚啊，这样的话你叫他来学了他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那么也有一点的这个嘞努力，要有一点的这个基础。那么下面呢就是依这个宋呢做的这个苏轼，就是做的这个解释。如是理藏为先而造正论。就是前面呢四圣众母啊敬礼啊，敬礼了之后呢就开始呢引发论点的内容，正式做这个呢解说，造这部论。此论所示为广中略三部般若，就是这个论点呢解释的对象是般若经。般若经的话呢在汉地呢也有很多翻译啊，这个不同的本质，那么在藏地呢也有，就是它有广的有中的有略的，略的话比如说爱情生般若啦，那么这些就是短一点的，那么是十万颂呢这些呢就是长的了，二万八千颂呢这些呢就是中的，所以它有广有中有略。那么在汉地的话呢，这个翻译的话它有不同论师的这个翻译，有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啦，玄奘法师的翻译啊，这个义净三尊的翻译啦，那么流传下来呢这个内容呢也很多，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呢 它有十卷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三十卷本的，也有一卷的就是《金刚经》了，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那么玄奘法师翻译呢，他做翻译的这个总集啊，就是广中列都含有了，应该是一共600卷，这个内容很大，它初分呢就是广了嘛，这个是属于广嘛，二分呢属于中嘛，那么后面呢有些一共16分嘛，这个金刚般若呢是第九分，第九分呢说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呢属于列的。那么在我们汉地流传最广的呢就是心经，心经呢就是又是列中之列，更列了，但是呢略的话呢，它并不是说从这个意义的这个本质上有略，而是文句略。那么实际上这个文句当中含有的内容，深的层面有很多，那么这个次第性的层面呢，内容呢也是有很多，包含了很多。所以这个心经呢，虽然呢那么短的文句，它一解释的时候，一讲述的时候呢，细细的讲呢也讲很久啊，解说很多了，写出一厚厚的一本书啊，都是可以的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明呢所依的内容，就是论呢针对所指啊，是般若波罗蜜经，就是以般若为依，其是经之仪式，如是经云。演说经义者，先说所为，略义即文义，结合与答难，为令一解故。为令一解，故以五知分，故以五知方便来解释也。就说，这个解释经呢，相应的规则是怎么样呢？就是之仪式，就是规则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循着怎么样的一个轨迹来做这个论，来解释论所依的内容。如是经云，就是世亲云，就举这个世亲菩萨。这世亲菩萨呢，在讲这个造论的规则的时候呢，就讲了下面的几点，一共就是五点。这五点当中呢，就是演说这个经义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要说明这个所为，就为了什么，为什么要造这个论，就是为令一解故啊，就是这个是一个总的一个讲法嘛。那么这里呢，就是对应于般若的诠释，能够显示其义理，让学习的人、听闻的人通达般若，通达此道理。这个呢就是先说所为，就是先要说所为，就像世亲菩萨他自己也造了很多论呢，比如说这个白法明门论呢，他就是抉择这个660法术，就是法相嘛。那么内容呢太多了，初级的人呢不容易记得住，所以他就把一些呢重复相关联一点的把它删减，然后主干主要的这个呢保留，再以一定的组合方式把它调列，那么作为入门这个来学的人呢，很快就可以入门。所以他就造这个白法了，这个是论主啊，急于为了利益众生呢，为了学的人先有一个眉目啊，所以他实质上就像列清单一样的，什么六不定呢，这个随烦恼啊，这个五变形啊这些了。那么确实把这些基本法相一学了， 在其他地方来学的时候啊，就省了很多功夫了，而且呢，也对于佛法的这个主体性内容呢，有一个认识。他那个地方呢，就是引嘛，如是尊云，一切法无我，就引这句话嘛。而引了以后呢，就条列了很多数目，后面就，什么叫一切法，什么叫无我。法也跟你解释清楚了，我也跟你解，无我也跟你解释清楚了，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依广中略般若而为解说。那么为解说呢，就是后面的八品七十亿的文句了，给我们解说了。可能有的人还会觉得说，这个现观论的四卷呢、内容还是有点长。那么对比这个六百卷呢，那就不长了，那就是把这个纲要啊、纲目啊都列出来了，所以我们再把它以由这个纲要细化，引而深之，推而广之呢，那就关联到整个广中列般若相应的内容。那么就更加这个有这个类系统性的这个贯此贯摄。那么先单说所为略义及文义呢，就是第二第三两条。略义呢，就是简略的说明，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简略说明。那我们就把这个记下来以后呢，下面这个一步一步展开嘛，就具体了，然后呢就丰富了。那么丰富了具体了以后，因为你有这个简约的一个开启啊，你又能够把它综合的起来。不然的话呢，这个一打开呀、直接就条列了，你就会移前忘后。这里知道了，等下学那里就又忘记掉了，等那里学完了，这里又不记得了。这样的话就是先啊要略义，就论前略义，略义之后呢是广义，所以论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很多论呢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那么结合及达那呢，结合呢就是将前面的做一个整合，就是再画龙点睛，画龙点睛一下嘛，那我们就又把它归宗归宗。达那呢就是疑惑的地方，有不解的地方，再决疑或者是补述，就补充一下。像此是弥勒菩萨另外造的，像那个瑜伽师地论呢、很大，先说本地根本骨架，那说完了以后呢，后面还有色觉者分的这些啦，它就是相应的结合。那么有的地方就是答疑了，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呢，这个呢完整性的论点呢，它会有的一个这个规范，就是先说所为，然后呢陈述略义，略义之后呢再说文义，文义之后再结合，结合之后呢最后达那，为令一解，就以五之方便，就是这个五分啊来解释。此中大师于此说自是造论所为二颂，是名造论之所为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两颂呢，大师于此说呢是造论所为呢，它是世亲菩萨说这个论点呢，首先揭示造论所为，是这一部分。 然后下面再接下来，般若波罗蜜自四相正四相正先说了，就是这两个颂之后，下面有十五个颂。这十五个颂呢，四名全论之略义。这十五个颂呢，它就是比如说这个一切相知有哪些法啦，道相知有哪些法，一切知有哪些法，圆满一切现观有哪些法，这个顶现观啊，顶加行呢有哪些法，这个净持加行、刹那加行，最后呢就是法身果啦，有哪些内容，就是略义这个嘞，就是显示一下啊，揭示一下，就是约略的做介绍。那么这个十五圣之后呢，发心为利他，到第八品的最后，许法身事业有二十七种，四名全论七十一之文义。那么这个当中呢，从说大乘一切相智这个发心，大乘发心，到最后法身事业果二十七种，就是广说文义，略义之后呢就广说文义。那么这个文义说完了之后呢，又论中次一切自性及次由入狮子等次字，就是说一切自性呢，然后再由入狮子啊这些了，这个是名结合义，就是结合前后文义另相贯彻，就是文义啊由前引后，关联起来互相贯彻。又论中法界无差别，即若随于何意，即不可说一真等文，皆是显示达难。达难就是在这个八品当中，这些某一项某一项意啊有所不解，有所疑惑的地方，就做了一个嘞提问呢，做了相应的这个解释，那就是答难。那么由此五知四经，能令听者恭敬意了，断疑生信，就是这样五知的这个论点，皆是相应的内容。那么听的人呢就明了道理，如理思维呢升起欢喜了，信心的增长，升起恭敬心，去除疑惑，他不解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升起决定的认知，信心呢升不起来，不能够相应，所以造论呢开示这些道理啊，让我们呢能够明白呀，这样的话消除疑惑。如是经云，由闻经胜利，若听闻受持，闻者起恭敬，故先说所为。那么这个闻经呢就是求解的，那么经过道理上的一个认识，心里面呢就能够为升起这个嘞相应啊，所以这个才如理受持，就像发菩提心一样呢，我们要学习呀、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广大心，意义在哪里，那么就像这里解释般若了，纲要性的条例啊揭示出来呀，四圣皆依般若波罗蜜，都依般若而得成就，不依般若不得成就，所以般若呢殊胜极为稀有难得。那么即使 灵解般若妙义啊，他要有一定的努力，要有一个过程，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心里面呢决定想要了解好学好。那么学好了以后呢，你就依闻得受持啊，这个观种种事情的时候依道理来思维观察，调理这个呢，身心呐、啊，消除原来的这个错误，不随着自己这些妄念呢、妄想呢继续发生了，那么他也有这个利益呢，就生长，有这个呢生这个生起来呀，能够相应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真实实得到法的利益了。与这个佛说的教法言教啊，通过这个亲身的这个感受，他这个如实的理解了以后啊，他观法的利益啊，他这个是一个亲身的感受，所以心里面呢会倍加恭敬，就是有恭敬心的。如果不了解了，这个处处都是相悖啊，相触啊。相应的部分没有啊，他只是开始一种好药呢，欢喜呢，那是坚持不了的。那如果他了解了，能够用起来，调和身心，解决问题，那么他越思维越欢喜啊，他就能够为坚持啊。所以故先说了，说唯一，臣子由略意，略意由闻之。次第前后里，由于二无为啊，那么就是结合前面呢文经的胜利呢，才能够受持，受持才能够恭敬呢。所以先要说守为，就是让你一解，起码要让你理解了。那么臣子呢由略意，那就是这个有的人呢先马上就想了解到一点这个眉目啊。先要清楚一点呢，那么就跟你说略意，略意说了之后呢，再说文意，次第前后，这个就是一脉相承的，前后连贯的，虽然这里在说整个论的意的时候啊，他先呢只说这个嘞，所为，后面才在说略意，略意之前呢在说什么呢？就是总标，后面会讲，就是总标，总标，那么为欲求为欲诸求精义者，犹见现前究竟胜利，乃于文义恭敬受持，就是对于这个求法了、求精义的人呢。要能够见到啊现前的利益，能够见到究竟的利益。现前的利益就是当下嘛，究竟的利益呢那是未来。那么既有未来的一个认识，也有现在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就是由近及远，广泛的一个呢引起，引发了教授，就是说这个呢道理上的这个引导啊解释啦。那么这个乃于文义呢恭敬受持啊，这样才会于文义呢起恭敬心来受持这个论的内容，先这个有初级的了解了，他就有一定的认识了，为令一解嘛，就是先能够有一定的认识了，这样的话他能这个启用，那么启用了以后呢，你又不是停留于一个简单的了解而已，而是有完整的揭示，所以你了解了。用上了，但是继续往前 这个进步啊，还是有继续可进步的，一直进步到你完成。这不是只是一个开篇，不只是一个初级的东西开始的那种，是系统的完整的一个呢揭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前后啊连贯呢、啊、能够结合起来，令于今发起希求，故先说所为，就是对这个经啊升起欢喜心，升起想要了解的心，所以这里就是说发起希求嘛，那么本来呢文艺那么广，一下子还觉得好像进入大海一样的了，看不到边际啊。可是呢读了这个论以后，主题明白了，方法也了解了，甘举着木章，那么已经呢从这样的四卷的论点就获得了那么多的受益，以及这个论点呢对于更深的更广泛的一个内容呢也做了相应的这个揭示。所以进一步要一求这个究竟呢，一探完整呢，那要到哪里呢？那就再去大般若那里了。所以对于这个经呢更有这个嘞起欢喜起希求的这个意愿。所以故先说所为，就说所为，就像世间一样的，他有些什么文学作品，有些什么内容呢，其实开始也不知很多人知道，但是有的人呢就写了一些评语啊，讲了如何如何的有意思了，那么结果呢一些人他就开始去阅读了，去了解了。那么佛法呢直接读经典呢，有很多人呢他都觉得费解，不太容易懂，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论师造论形成了一个桥梁，让我们能够为通往经典的深度的内涵，通往经典本身。所以这个论呢也不是完全只是停留在论本身而已，进一步指向呢也是指向这个经，所以还是依啊佛的教法为这个的方向。若以正量成立彼所为义者，必须出之略义方可，若欲详之所说略义，则须议论广学文义。就是以这个正量成立，正量就是量呢，就是能量所量的，这个依这个音名里面讲的了，就是认识的一个方式，新的认识，那称为这个量。那么正量呢就是以这个清净的这个教法呢，如理的这个抉择，成立彼所为义，就是经过相应的这个道理啊揭示显示，让呢这个经中之意更加清楚。那么必须先略之略义，就是先之略义啊，就一下子这个广的意思了先不说，先说呢基础概略，说了基础这个基础概略之后呢，再这个详细的予以这个解释，那么就要依这个广德文义了，就学这个广德文义。广德文义学好了之后呢，那么就要能够把文义呢贯通起来， 所以我们学这个经啊，学论啊，你真正要学到能够用呢，要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一说起来你就能够这个整个经也好，这个整个论也好，你都想得起来，这样你才能够修行，才运用得上。就像现在呢，教法呢没有以前那么兴盛哦，听讲的人也不是那么多，然后呢讲法的时间呢，还有讲法的这个机会呢也不是那么多。那古代呢跟现在不一样，就像你读这个集赞大师传呢，它是弘扬这个三论宗呢，讲这个十二门论呢就讲了100多遍，一百几十遍，一百几十遍都讲了，你这个弟子啊，常随众啊，那听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熟，他修行怎么不进步啊？他肯定进步嘛。那么我们现代社会呢，就是说所谓的什么知识爆炸的时代啊，所谓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其实有多少有用的信息呢？倒好像这个洗碗水一样的，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多少有营养的成分。但是我们学经呢，有时候也是觉得是学的累啊，学的难啊，就学了一点点就又停下来了。那你这么一点努力，你就想说修行有大进步啊，这个观智啊，智慧啊能够升起来啊，容不容易呢？不容易的。如果是下了这个十足的功夫，真正能够把经论的义理啊，前后连贯贯彻起来，所以呢举一隅就能够反三隅，这个说辞呢就能够集体，就是互相互显互通，那哪有不知道啊，哪有不熟悉啊，所以这个观行上来讲呢很容易这个升得起来，就容易相应。那么你这个思维观察呢，它的这个就是会跟这个义理呢相应，不是呢跟烦恼这个呢做缠绕。那么没有学的那么熟悉的时候呢，这个烦恼当然是多一点的了。这个正式学习的时候准备了一下，记了一点法义，那么不准备的时候呢，就是烦恼又发起来了，所以这个相应的历练呢就要这个比较少。所以这个要前后呢贯属的话呢，就是能够整个结合文艺，这个遇事前后所许无为呢，则要去解释烦恼，就是说有疑惑有不解的也能够调节，就是能够依这个道理啊，这个思维抉择啦，能够为这个通达，消除呢这个疑惑，这个去除呢这个不解的部分，那么这个是要整个的予以这个来学的部分。那么今天就